这里是辛弃疾播客，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集结起来。我是李子欣。大家好，欢迎来到辛弃疾播客的新一期。本周呢，我们是继续就是育儿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一个本新书的作者，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的作者洪州。你好，洪州。
你好，子欣。大家好，辛弃疾的听众大家好。
我现在重度的一直在聊育儿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了你的新书里面部分的母亲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的生活的重心有很多都在家庭，尤其是在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你会觉得啊，好像你其他也没什么成就，然后最能说的，就比如我最近好像说的，因为我儿子算是被大学录取了啊，那这个就是
不用算是，就是
就是一个成绩那样子的，然后其他个人的写作啊什么的，你会觉得啊磕磕巴巴的，过去这些年因为孩子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太太会跳出来，哎呀，多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嘛，对吧？应该不是说你老又觉得是家庭在那个你，所以这样往往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火药味的这个家庭对话就又开始了啊。我不知道洪州，你在采访的过程中或你自己身上，你其实觉得你会类似于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会的，这点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集中思考的，就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做事的一个工种吧。所以我常常就会希望我的队友他是一个很高效的人，那他当他高效的完成工作以后，他可以留碎片化的时间来育儿，然后他可能对我也是同样的期待，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最后事实上证明，就是我们俩都处于一种磕磕巴巴的状态，就是我们都期待对方变成那个既能把家庭然后又能就是育儿的这样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但发现我们俩都不行，就反正就
对
就是像两个就是学习有点困难户，然后就是组了个队，然后大家每天互相扶持着吧，就是非常踉踉跄跄的前进的那种感觉，通常时候都是踉踉跄跄，只有比较少的时候是非常的丝滑，就是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好，哎呀，很有成就感，今天觉得既带了娃然后工作也完成得很好，就是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现在已经能够接受这就是一种常态吧。
嗯，这种感觉跟我们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都在海外育儿。那这个海外育儿其实是在这种小家庭育儿嘛，然后而且你知道海外肯定是掉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情况，因为我们在谈的育儿，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家庭单位，这样子来说会比较典型和健康。而在如果在国内育儿的话，肯定会是又有更多的层面的这些关系在里面。我看到你的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些，就是我们现在不说是隔代育儿，其实是多代共同参与育儿，
对
吧？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情况。那你感觉你自己呢，比如说你如果有选择的话，你是会想让老人来参与帮忙呢，还是就是自己坚持老人不要住在家里的，比较还保证小家庭完整性的那种方式来育儿？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吧，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徒手，我们只属于徒手育儿，没有任何的帮手的情况之下白手起家的这个情况，
徒手育儿这个好像我第一次听说的概念，还蛮形象的，
我自己编的了。就是好处就是小孩会比较独立，因为他也看在眼里，觉得父母很忙鸡飞狗跳的样子，就是爸妈再也没有什么权威性了，跟小孩之间其实打破了很多权威性的那种绑定吧，就大家是很平等的在为这个家庭一起做贡献，解决生活当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琐事啊麻烦等等，就是小朋友会他也会变得眼里有活，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但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有一些帮手啊，比如说阿姨啊、钟点工或者是老人的情况之下呢，小朋友他也很识时务嘛，他就觉得哇，这么多人在旁边服务呢，然后他也会变得比较的，我觉得会任性，会有一些娇气，因为他能够得到的资源会更多嘛。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各有利弊。而且另外一点，其实对于妈妈来说或者对于爸爸来说，如果有老人或者阿姨的参与的话，你的人生的任务就会多一重嘛。因为你和老人如果是紧密的每天是住在一起同一屋檐下的话，其实你要面对的是在育儿当中，当老人和小孩，你的小孩发生一些比如说观点上的分歧啊，或者育儿当中的一些你们之间的一些冲突啊，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你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精力放在处理这些分歧和小小的矛盾或者是冲突上面的。那当然这里面就有非常多可能更加鸡飞狗跳的故事。我的书里面其实是有专门有一章写了关于没完没了的母职嘛，就是引入了比如说奶奶或者是外婆进来带娃的话，其实女性还是会在其中起到一个协调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就是还是会让更多的精力放在，应该说是额外的一些精力放在协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就是家庭真的是一个像一个公司一样，就我觉得自从有了小孩以后，小孩就是你们这个家庭，这个以家庭为单位小公司的一个项目，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公司里的成员，就是创始团队的成员，所以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非常的交叉复杂。所以我是觉得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很难说哪种方式更好。因为我有一些亲戚，他们也是在海外徒手育儿，带两个都是现在处于学龄期的儿童。可能你们这样还比较好，就因为一个已经大了，快要远离这个家庭了，对吧？就是某种程度上是
还是有一个学龄儿童。
对对对，就是还有一个学龄儿童。但我有表妹，她是他们是有两个学龄儿童在英国，看他们俩都很辛苦，但是好像也一定程度上也甘之如饴吧。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小朋友的前面两三年之后，逐渐上学之后，他们还是找到了一定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平衡。我觉得这个和你所处的这个社会对于孩子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养育方式、教育的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在小家庭当中发生的故事，它其实还是跟整个社会，比如说鸡娃的氛围啊，比如说对小朋友的未来的期待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绕开的事。
对，那我们来谈一些这个中国式育儿的这种源头吧。其实我觉得中国式育儿，我们不说古远的啊，就是以前什么私塾四十五经，或者说奶到后来梁启超他们写那种父亲育儿，我觉得那个好像都是一个 good old days， 就是很好的年代。我们自己体感的中国式育儿其实就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语境下的这种感觉。所以像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现在的育儿就像一个家庭创业一样的，我们可能都能会心一笑，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小时候，你说啊八十年代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是不可能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的中国式育儿这个概念，我甚至从这个感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语境它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所以我蛮好奇，比如说洪州你自己，当然我待会也分享我自己，就是说从小在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种被养育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了父母这辈他们的这种养育情况，然后大概是怎么样，他如何最初建立起我们对中国式育儿的这样一种概念呢？
我可以讲一下。其实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如果要做一个对比，我自己养育孩子过程和我的父母养育我的过程其实差异非常的大。我感觉我从小到大的环境就是我父母把我养大就好了，在教育方面他们并没有花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可能只是教你要做一个好的人啊，或者是你要勤奋啊，要读书好，但是他们的确完全不会盯在我的后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很焦虑那种状态，我印象中是没有。然后因为我是1986年嘛，然后妈妈那时候是在一个大型的国企里面工作，那他们就会有厂里的托儿所，所以我是在那个托儿所里面长大的。我妈说我三个月就去了，就是在中国其实现在的女性的产假是四个月好像15天吧，然后如果看每个单位不一样，如果有些公司它还可以让允许女性和一些年假或者是什么休在一起的话，它可能有些可以长达4-5个月甚至6个月。还有一些我知道一些国企 企或者体制内的单位的话，它可能会是长达到一年的。我身边也有朋友休过，所以其实当年的80年代90年代的产假是非常短的，只有3个月。竟然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的。那我妈妈她跟我说，她好像3个月不到就去上班了，因为她也觉得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厂里面有托儿所，她就每天带着我一起。
对，那个是那个年代的好处。
对对对，然后幼儿园也是在这个厂里面度过的，所以其实你每天都是和父母相当于一起上班，每天一起上班，然后一起你的放学也就是父母下班的时间，所以其实他至少在前面的5-6年时间里面，他没有为了这件事情而感到很困扰，或者是觉得特别的辛苦。然后到上了小学以后，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按部就班。然后如果是教育的环节，比如说男女分工，父母之间男女分工的话，因为我是很早父母就离异了嘛，其实还是主要的养育责任在我妈妈的身上。然后后来又和外婆什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其实外婆也是承担了一部分的养育的责任，还有外公也是承担了一部分的养育责任，所以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家处于互相帮忙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过只有我妈妈一个人面对我，就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所以我感觉就是养大一个小孩，他其实是以前人家说养大一个小孩是需要一个村落的帮忙嘛，我对这句话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你是生活在福建潮州对不对？
潮州是属于广东。
哦，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地理太差。就是好像我因为我有一些福建的朋友，他说他们很多时候客家人之间会特别的互相帮忙，然后他们又住得很近，同一个姓住得很近，所以他们就感觉是很多孩子长在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
我觉得我跟你特别相似的就是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工厂有幼儿园然后托育的这种，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真的是爸爸上班就把我带过去，他下班就我们带他们一起回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国企的这种上下班实际上他就是还是比较遵守8小时工作制嘛，对，所以就下午我记得应该是4-5点就下班嘛，就那时候一个蛮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比如说我们自己作为父母之后，对于这种接送孩子这种焦虑，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就所以我听你跟这个竹子聊的那期节目里边，其实也谈到了这样的一种对今天就有这种托儿所的这种制度的，我们就说如何在去建这种公立的，或者说其实它其实应该是免费的，或者说它应该是一个低廉费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好像今天看起来都一个很困难的一种情况。
对，今天好像不太能够达成。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携程因为梁建章不是一直很主张这个很关心生育率人口的问题，所以他就其实在携程他的公司内部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吧，他会给员工提供托儿的服务，但是当时是爆出一些问题在的，导致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那些想要给员工解决问题的公司，或者有能力给员工解决问题的这些公司，他就觉得我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国家要求的，我是出于企业的这个目的，就是比较私有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目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万一出了问题，那我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那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觉得这可能
我们不觉得应该放在企业身上。如果比如说国家它怎样在给公有的体系下，而且我按道理就是说从这种幼师人才一年也有这么多在培养，那还是供给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是过程可能这个事情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卡在哪里。
是，而且尤其是你想从2020年一直到2023年，这3年的生育率是非常低的。就是我的小孩是2017年出生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二胎非常就是大家
放开
之后，对，放开了之后，然后
大家有一点旺盛的，
对对对，新生的人口是1800-1900万的样子，就是快要奔到2000万的这样一个人口了。然后2023年的新生人口是只有900万，所以其实你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那些幼师他毕业以后，这部分的幼师如果是面临这样的人口的话，他们毕业就是失业啊。就是我不知道国家有没有一些措施可以让这些原本去教幼儿园小朋友的，他是不是可以转过来去做一些托班，比如说0-3岁的这样一些就是工作。其实这个还是蛮必要蛮棘手的一件事情。
对，回到就刚刚说我小时候的这个过程啊，其实我跟你想象刚好相反。就除了说有这个托班这个支持系统之外，我父母是2个人带3个娃， 而且我们三个人年龄差只有4岁。因为这个也当然也有点特殊原因，虽然我们是有一个家族，但是我最近因为在写很多潮汕，其实也有点就在想你像写自己的那种回忆录那种感觉，因为这里很重视要作者体现在里面嘛。那我就说其实我父母就都是他们各自家族里边的一个被放逐的人，不是叫放逐啊，就是他们可能也是自愿的，因为他们都是去了海南当知青，当了10年，然后再回来。然后虽然就是说在原来的老的那种房子里边有一席之地，我们5个人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边，睡觉啊，当然外面就是有这种公用的一些东西啦。但是就是你知道那些时候知青回来不是71家房客嘛，就跟上海这个孽债也是一样的呀，就是你是属于突然多出来的麻烦，然后就你们有3个孩子，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我奶奶很早过世嘛，所以就等于就是就没有什么人来帮他们。所以我其实甚至就是说从我父母的这代知青，他们其实已经是独立于中国的第一代，就是从那个近代来讲的话，他们的这种独立意识其实蛮好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会从小的这种印象感受到，就是说其实父母是很繁忙的。就你像刚刚说，虽然是那种国企啊，他是那种就是说工作时间短一点，但是你让3个小孩年龄又这么接近，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生计，再更何况后来我们广东这边下岗很快啊，可能东北说怎么到98年才下岗，我们这边92年就开始了，就南巡的，对对对，春天春风就是最早就是在我们这里吹的，所以后来父母也有很多生计奔忙的东西，所以就其实第一是他们确实没有时间管我们学习，在学习这块就完全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属于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变成像一胎嘛，因为我们像我就是在计划生育之后要马上要实施的这种第一年我才那个出生嘛，79年的时候，所以就那个时候还会认为说那个孩子反正你能读书嘛就读，然后你不能读那家里也不会做什么，因为家里要么就没钱给你补习，要么就没有时间来管你，大家还是能够比较的有点像这种就是农民种田种了他自己收成看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整个语境，因为可能确实是随着独生一代就只有一个孩子嘛，那这种特别宝贵的特别就是维系一个家庭希望的，我觉得那才是使到大家对这个教育这么的重视。当然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它确实有包含了2个方面，一个是养育，一个是教育嘛，对吧，育儿 一直是这两个事情，而且这两个事情它还真不一样，可能还是得稍微拆开来说，就比如说你的书里边其实特别前几章吧就讲到一些家庭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在养育这个情况下，他其实家庭很多矛盾已经爆发嘛，就是一个孩子刚出生之后的这种哇哇大哭啊，然后一下子又喝奶又各种东西，其实在这种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定义这个，因为我只会上一期播客我跟我太太聊了说啊，我可能定义说到0到8岁它是一种婴儿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艰巨的工作，而那个每个人的定义和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那至少我觉得普遍来讲真的0到5岁吧，这个时间的这种特点以及说作为新手父母尤其那肯定的这种争吵或者说矛盾的高发，我觉得在是很明显。我不知道你从你自己以及说从书里边你访谈的，你觉得从在这块来讲，你可以观察出一些什么样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以今天看似物质条件也不错，然后教育水平也不错的新手父母，90后也好，或者甚至马00后也进入育龄了，然后他们会应对这种新生儿的这个前几年的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觉得社会上还是缺乏足够有的准备？
对，我觉得是的，就是还是比如说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幼托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发生一些对于女性的生育方面也没有发生一些本质的转变，比如我在做这本新书宣传的第一场直播是和一个出生在90年的妈妈，她的小孩现在可能才1岁多，也就是她也就是这2年才刚刚生的孩子，她是在北京很大的最大的几家就是 医院之一吧，然后去应该是条件非常好的，然后他想要无痛，然后那个医生就和他说，你忍一忍就好了。他说你条件这么好，这么年轻，又是第一胎，你就自己生吧。
啊，不会吧，就一两年前的北京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真的，我听完以后我真的非常惊呆。然后我当时是在上海生的，我是强烈要求一定要在一家有无痛分娩特色的医院里面生，然后结果这个医院里面，我病房里面有三个人嘛，然后只有我最终选择了无痛，另外两个人都是对这样一种他们认为非传统的生产方式表示怀疑，他们都拒绝了，他们很担心对自己或者是对胎儿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其实你看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发生本质的转变，我们总是在说我们要提高生育率啊，然后对生育率这件事情就很紧张，对吧？然后觉得就是整个的国家人口的红利就要消失了，但其实好像没有人真的关心，就是女性到底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生育环境，然后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人真正关心说新手父母他们应该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养育的环境，有没有人告诉他们，你在做爸爸做妈妈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的匮乏和缺乏的，就大家还是好像停留在觉得很多事情你克服一下就可以了，但零零后九五后他们就不买账啊，他们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克服，对吧？他们是一群一代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然后又是整个的思想上精神上又是非常自由开放的一代人，他们对于国外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讯息的接收程度其实是比我们8085后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化多维度的，那他们当然是完全不接受这样一种育儿的氛围，就觉得说天哪，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为上个世纪的事情而妥协呢？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也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发心，就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去关注到这一点，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被推广的。你知道我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无痛分娩协会的，然后也有过一些论文，然后也开过一些论坛，但是这样的声音其实是被大部分的主流声音所埋没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这也是我觉得其实这三年可能因为疫情，因为我们在集中在这个流行疾病上面，所以但医疗的系统医疗的资源方面，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把优先次序往后靠的。对，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吧，因为中国其实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个条件利用好，然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真的认为它是和低生育率或者是女性不那么愿意生育这件事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刚刚我们谈到这本书对于呼吁外部条件外部环境的这种改变想做出的努力，那我觉得在一些改变真正到来之前，其实我们可能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就是说在家庭内部对这些事情的一个认知到实践的这种统合。那我觉得从我，因为我也有18年以上的育儿经验来讲啊，我又觉得哇，这个事情实在是人类特别奇妙的一种又很扑朔迷离的一种大型行为艺术吧。而且他都没有说那种很明显说你养过一个就多能有经验，然后传授给别人，甚至你在自己第二个小孩你都可能栽跟头，就我就觉得就是一个这种情况。而且你想就是说本身婚姻在两个人的他的就是你如果结了婚之后你还没生小孩你都有磨合，然后一旦有了孩子，这种磨合的这种齿轮啊，它那种耦合就更加的紧密，然后就是连皮带肉的就更加就是体现出很多根本的东西，就比如说无论是刚刚说的一些养育的过程中什么对小孩买什么奶粉穿什么衣服的消费观，到这个后来就是教育，就是哇他应该究竟是那种比较像你里面书本谈到的，是相信说一个钢琴一定要陪在旁边练，一定要建立起自律，一定要那个还是说散养一点的，然后对于孩子的期待以后期望是什么，我觉得哇这个就先别说有没有什么公公婆婆的这些老人家的希望了，就是光夫妻之间落实到从一个愿景落实到具体每天，因为其实养育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为的每天的工作 的一个工作嘛。那么就像刚刚说到，如果说每个人的这个心里的愿景又不一样，那他落实到每天的daily life 里边，他肯定就是这个做法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具体的这种冲突就出来了。所以我倒就是说有点不想把这期的谈话变成一个我们好像继续还是对外呼吁一个什么，而是想重点是说，哎，我们来探讨像这个像迷宫一样的东西里边，父亲母亲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作为其实是一种育儿共同体吧，
嗯，
如何去稍微能够从个体的认知里边去稍微靠近一点点这里边的一些可以称之为真相或者说规律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这个听众 的就是我觉得不管现在已经成为父母的还是就是说即将成为父母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做这期节目的这样一个初衷。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在成为父母之前，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是谁，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当然，我不是说我要100%的做好了准备，我再去做父母，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一个开始嘛，我们都是一边在游泳中学习，然后才会姿势更完美，然后更好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我发现现在育儿好像被完全的格式化了，就是很多的育儿知识它变得更加的细分，就是在一些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发现很多的新手妈妈他们关注的一些信息比我当年更加的细分了。我当年可能最多就是刷一刷公众号，但是微博，但是现在小红书上的那个搜索引擎极其强大，就它可以就是它的一些讯息，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新手妈妈更加的焦虑，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这个怎么办，哎，如果小孩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其实我常常想，有时候可能是需要粗线条一点的，就是神经需要大条一点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被极度的细分化的一个当下。但是育儿这件事情，它虽然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和细心，就是尤其是在照顾小婴儿、照顾宝宝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精神上面可能是需要粗线条的，就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会很焦虑，为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妈妈嘛。然后所谓的完美的妈妈，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女性的一些，包括我自己曾经在内的一些母性的幻想吧，就认为说我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我才是合格的。如果我和别人做的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够格，或者是对自己有一些苛责，就这个心理我觉得可能是要去克服的。后来想一想，就是如果说细究一下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理，一方面可能是女性在身体上面，因为我们有孕育10个月生命的这样一个功能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在精神和心理上面，我们在从小到大的教育环境当中，可能就被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就已经种在了心里，就觉得很多跟小孩照顾的事情，他可能天然的就是和和女性是更加的相关，更加的紧密的连接，女性好像是更加擅长这件事情的。因为有很多我也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比如90、95后，他们跟我说他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的确很多时候是爸爸是处于隐形的状态，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就是经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然后有很多人可能去下海，
对对对，
爸爸去下海做生意了。
确实那个我的同事，因为我同事一般不有年轻十几岁，在那个三明治的同事，然后我发现就是刚刚说的92后吧，这一代特别明显的这种情况，就是父亲的缺席，还有一些离婚率的上升，我觉得都是发现有很多的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就后边有很多影响。我觉得插一句，
对对，就是其实他们在他们的过程当中，就我觉得就有点像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资本主义》这本书当中，他有一些内容是专门谈到全职太太的。然后上野千鹤子在他早期的时候，他也写过一些专门是讲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全职太太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存在，其实是跟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模式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就是当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资本化了以后，有很多的男性他就在这当中找到了极大的价值感、存在感，那他就会 更加倾向于把一些跟照顾小孩家务有关的事情视为没有那么有价值，或者甚至是觉得是很婆婆妈妈不适合男人做的，他就非常理所应当的甩手给自己的太太，甩手给孩子的妈妈，然后他觉得他只要在外面赚钱，在为这个家庭付钱，提供经济的支柱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有非常多，比如说九零后，然后九五后，他们成长过程中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课外活动班出来了。那如果说妈妈搞不定这个小孩的时候，就会在外面爸爸赚来的钱给他报很多的课外班、补习班嘛，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养育的责任又进一步的外包出去了。然后其实他的陪伴小孩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的多的，就是这个亲子陪伴的时间，有很多人跟我说他感觉到是非常的匮乏的。所以这也是造成了很多我觉得年轻人，比如说九零九五后，他们就觉得他们不想要小孩，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很多可能父母这种很紧密的连接。虽然物质上面比我们要发达了很多嘛，觉得比我们要优越非常多，但是在情感上面他们这一代人未必是比我们更加充沛的。就像你的父母可能他们很辛苦，物质上是比较差的条件，然后一家人挤在很小的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但是你们是天天可以看到父母的，然后父母也是徒手育儿，对吧？
我们家庭感很强。就是我觉得九五前后或者九五后，其实他们的那种家庭感不强，有些个人主义也在抬头嘛。那我觉得这两者有共同的作用，首先就是家庭基础那种家庭感纽带感是不强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上让他们容易对这个家庭这样一个组织吧没有信心，对吧？
是，当然这我们是讨论到一些问题，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幸福的家庭，然后也觉得说养育这件事情是可以顺理成章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跟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所累积的长期的那种家庭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今天出现这个低生育率的问题，它背后是一片巨大的海洋，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像暴突全野突出来的一个好像偶发性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事件所像连环一样，它一环扣一环紧密的连扣在一起之后，然后才进行的一个爆发。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也确实也非常明显，就是像刚刚说更加能够有自我意识的九五后的女性，她确实不那么想去接受这种本身确实带有父权制和男权制的这种女性这个 image 的枷锁。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就像刚刚说的这种可能千百年来也好，包括说其实从近几十年来她也没有改善多少的这种仍然对刚刚说的完美母亲也好，或者说先不说完美了，就是说本身一个母亲她要承担的东西，从身体到精神到安排这些，她就是更多。虽然说也有一些为男性打抱不平的声音因为说男性的现在这种经济压力期待会有点大，但是我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第一至少你的身体是没有重组过吧，对吧？你没有什么被你又没被割裂过，也没分离，你这是完整的，对吧？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男性就是他其实比女性胆小，对，就是那种没有那就并不是那么能够去接受。你想，因为如果在一个女性她在育龄就20多岁啊，或者说最多30多岁啊40岁出头的这个时候，她其实很多20多岁的女性她心理上未必很成熟，但是他已经要去经历一个整个身体很大的变化，到容貌到这个整个的心态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就是这种类似于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男性没有经历过的。然后第二呢，所谓的这个说经济环境什么的，其实本身呢女性现在已经有很多经济上也做得很不错的人，那男性也不是说就完全就是好像这个在一个这种环境下都是只有男性在奋斗的情况下，他其实有些时候被掩盖，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些啃老的人嘛，对吧？有些男性在啃老，他也并没有那么的去完全挑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他还是有一些可以躲避的空间的。所以总体上结构上那肯定是比女性我觉得男性在这方面的挑战是少的。那如果因为这种整体的这种挑战太大，使 部分或者甚至大部分的女性她不想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就是本身育儿它也是一个蛮确实很有意义和有收获感的事情，那么如何让大众又看到这一面，看到 它里边的东西，然后能够去发动，刚刚说发动起男性也好，发动起所有的能够这样 的一个力量，然后哎，让一至少一部分人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我们自己身为父母，我觉得还是一个回头来看还是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在这个痛苦中有点像淬炼。我那天跟那个另外一个播客主播，他还没生小孩，他结婚还没生小孩，我跟他说就是一个痛苦淬炼，然后你最终还是觉得还是很挺好的一个这个过程，但是痛苦真的是痛苦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现在这样的一个舆论场里边他不太能够去体现这一点，因为会都有一点点，就是说比如说劝生催生都是一个特别负面的词语嘛。那我们如何不是说带着这种说又跌位的什么这种劝生催生，而是说它确实是说这个事情它本身 itself 是一个还是很有意义和很有乐趣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如何去把很多的动员很多的准备以及认知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消除信息壁垒或者心理的准备，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聊这个播客也可能是能够去一点点帮助的事情。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我一直很想问李老师，就是你们两个人因为其实都在处于一个创业的状态，也是很忙碌的，然后就是怎么样有勇气在40岁的时候，对吗？然后又有了小孩，又有了另外一个小孩，就是你们怎么去商量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们一直觉得在带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这种育儿模式，然后觉得可能是可以把它复制到下一个小孩身上的，所以你们才有信心有另外一个孩子吗？
完全不是。就是对，首先就是我成为第二个孩子的父亲是36岁，所以还没到40岁那么那个
啊，早婚早育的好处啊。
那但第一个小孩是26岁就有了哇，但是呢第一个小孩的经验完全应用不到第二个，然后我就是还蛮想说的，就是说让我体会到这种挣扎和撕裂的这种情况是在第二个小孩里边，或者更加手忙脚乱，完全在第二个小孩里边出来的。就第一个小孩你好像不知道是因为他比较乖，还是说种种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人生阶段还有社会进程的原因，或者说那个时候父母的帮助跟我们等等，这些都还算是这个摸爬滚打过来，但是很多的我觉得是在这个第二个小孩出生之后，就是到今天就还在影响我。当然我们这两个小孩基本上都属于意外，就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深思熟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进入这样一个过程，倒是我自己就是说像说他带了很多这个痛苦的淬炼，但是我觉得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还是自己还觉得非常好。只是说这个话题如果要展开细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层面实在太多。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无论我们可能先不说是那种最其实在我看来那种说爸爸如何去创造时间多育儿什么的这种话题都有点低级，因为这个东西还用说吗？对吧？我已经觉得我们这种到了我们现在一个几年前来说这个好像还有必要说，但现在我觉得是那个这个事情是不用说的。那不用说之后，但爸爸投入一些时间之后，他仍然会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就刚刚说比如说大家育儿观念的不一样，时间安排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夫妻双方他都有自我呀，对吧？都有自我发展的东西啊，然后都有一个你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的这个说你究竟有些什么想去做的事情，或你感兴趣的事情，跟你就是相对来讲你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对有一个孩子，因为你们制造出来了嘛，他你都在去照顾他的这样一种每天的这样的一种分裂当中，在其实所谓 说的好听，就是虽然是人年富力强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你像我，比如我现在40出头，我肯定还是觉得啊，那自己很多事情能做，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又有开始有之前、哦、我现在稍微恢复了一点，就是说之前会觉得说，好像你再不做你就奔50了。
嗯，
然后你这么一个娃还每天都在耗着你时间，我觉得男性天生的这种在育儿上的无意义感，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这个没有经历过母体分离这个东西，我觉得像刚刚说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容易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外部的人，这个外部人为什么凭什么占据吃掉我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呢？他不像、女性，因为是有这个身体的连接，他可能天然的这个母性上会更强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嗯，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每个字我都很同意。就是虽然这个小孩是从我的肚子里来，但我也没有过任何的，就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内部的很内化的，然后我100%的心甘情愿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小孩是非常的磨人的嘛、因为知道在尤其是在2-3岁3-4岁的时候，它是一件很耗费你时间的事情，就是我也很开心听到一个男性也如此的为了小孩感到在痛苦的淬炼当中。对，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我的丈夫他会比较的为了这件事情跟你有同样的心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很能够理解他，就好像你们俩在同时搞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出现了很多问题，你非常能够共情他，那怎么办呢？就是只能两个人硬着头皮一起往下干这个项目，就不能把这个项目中途给扔了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夫妻之间可能只有爱是不行的。对，我觉得夫妻之间在养育小孩的时候，如果还是维持着你年轻时候你们俩结婚之前的那种爱，我感觉是不够的，而且甚至有时候反而是一个不够现实的事情。
嗯，我品一品这个。
就是因为你在年轻时候没有小孩，你们俩之间的爱都是浪漫之爱嘛，就是会比较的悬浮一点、会比较的飘在空中一点，然后也会相对来说是更多时候是风花雪月一些。但是如果有了小孩之后，还是希望抱着这样的心情，想要把这样的爱复制到有小孩之后，或者尤其是一些女性，她可能对情感的需求是比较多的，她如果还是对丈夫有这样的情感需求和期待的话，可能会大概率啊就会失望，然后这种失望心情又会延续到你们俩一起共同抚养小孩当中，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良性的循环。所以我在书里面采访一个女生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在生小孩之前，她就觉得啊，她跟她丈夫的感情非常好，就是他们是抱着一种一定要把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扔到垃圾桶里面的那种心情结的婚。然后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变成了异地夫妻，丈夫必须要离开去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然后她说那个时候她就觉得她很期待那种就是丈夫是一个队友，是一个合作伙伴的那种丈夫，合作伙伴那种婚姻，就这种婚姻啊、可能对于年轻来说已经无法想象了，但我觉得这种婚姻它其实是有很深的那种义气在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你谈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飞速的在思考，我总的我的表述方式是这样，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可能仍然爱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爱是绝对是一个刚刚说的又是说淬炼过的这个深层次的那种爱。那它具体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第一呢，我这样我快速的想，第一呢就是说你想到能够给你的爱人争取一点他独处的时间，这是一个我觉得深层次的爱，就都知道辛苦，但是如果你的伴侣他有确实一个事更重要，或者他确比较重要，那你愿意去为他去争取他可以独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好像这个有孩子之后这种家庭生活里边一个比爱的一个表现。那第二呢，我认为就是说像你刚刚说到那种队友式的关系，他固然是，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伴侣我觉得应该是更加能够是时不时的 争取回到能够有点独处，或者说两个人独处啊，就是或者说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当跟当时谈恋爱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受的一点点努力，不能够 take for granted 说，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不需要这个的，不需要送花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太主动放弃，就正线撤退的太早了吧。我觉得那个是仍然是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会有那个，像我太太有时候妒忌我女儿，然后我去小。我真的有一天去小红书搜说，哎呦，我太太妒忌女儿怎么办？就因为会有，我不知道你，因为你是男孩，如果你老公会不会妒忌你对你的儿子的爱？就当然这个妒忌半真半假了，就是说他肯定是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会牵涉一些精力，但是当确实这个时候。孩子跟你是异性关系的时候，好像这种东西还有点明显。我养儿子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对，
就是我觉得有了小孩以后，他就像你们两个人关系之间的一面镜子吧，他会让你们更加的看清彼此。就以前你们俩没有这面镜子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双方的眼睛当中看清，对吧？如果像李老师这样戴眼镜的，就是四只眼睛当中看出，像我这样也是戴眼镜的，就是其实你们有时候就是八目相视吧，对吧？但是但是有了小孩以后，你们有了一面镜子，但其实就像小创，我记得你们俩上次播客里面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是隐藏着很深的含义的，就是他说其实每个人在育儿当中都有擅长和不擅长部分，那就让他做一些擅长的地方，然后其他不擅长部分两个人可以协商着来嘛，这样可能这种模式可以更加持久。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就是你当你比如说一定要让丈夫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完成一个育儿当中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还不如说我们大家彼此看到自己的优点的地方，擅长的部分，然后让他能够发现，哎，好像他更愿意做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看见彼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而且有时候我虽然有时候一天下来非常的累，就是等到那个晚上9点钟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一天真的终于结束了，就是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马拉松，终于把你的这个小祖宗送上了床，对吧？他已经变成了他世界上最可爱的样子了。嗯，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就会想说，当你只有和你的丈夫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其实想到这一天你们在忙乱手忙脚乱当中，但是你们又有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那个部分其实是蛮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过程它肯定不是都是只有美好嘛，它有一些分歧，然后也会有协商，然后最后达成一定意义上的短暂的或者是相对比较长久的共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养育当中我认为很重要，让我自己感到身为人生而为人一个很受用的部分。
我倒是想谈一个我自己感觉有挑战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和分工很重要嘛，这点绝对是没错了。但是就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容易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就是说哎，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变成了队友关系、分工关系？就像刚刚你说那个，像有孩子像创业一样嘛。实际上我就是部分同意这个话，但是我又觉得不应该完全同意这个话，因为如果完全同意的话，我们就是各自按部就班，我们就是在、然后我跟我太太好像彼此都会讨厌这种感觉。就当这个生活就是忙乱啊什么之后，然后你说好你负责这个然后我负责这个，尤其是前几年疫情来的时候，大家不是关在家里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自由工作，然后还有其他各种事情都是在互相的眼皮底下嘛。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完全都是按照这种感觉，就是去分工，去那个按部就班的感觉，我有时候我刻意的想去破坏这种规律感。因为我们就约过啊，就是说因为在疫情下你就约过说比如说135什么谁带，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能够保证这个时间去干他想干的事情，开会啊怎么样，然后或者说就是要么这个人负责做饭，那个人负责怎么样。就这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有时候就坚持的不太好，我经常觉得啊，这个事情就变得好像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刻板的关系。当然除非是说某个事情是真的夫妻中的某一方刚好是他特别喜欢的，他去做他都觉得有乐趣，比如说有些人刚好很喜欢做饭啊，那他可能 很有乐趣，他可能就多做一点。当然就每天都是这个同一个人做饭，我觉得可能也累死了。像我是刚好就喜欢安排旅行，就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什么这种，从签证到订机票到宾馆到所有 everything 都是我来弄，而且我在做这个事情中我有乐趣，我甚至还有成就感，订到什么便宜的机票啦，又去那里什么的，就我那我这个事我就当然是我做了。但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肯定得在双方的这种各自的能力和爱好类型里边有一个彼此的了解之后，可能再做一些什么样。我们这个事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弄得特别好，我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体验吗？对，
我觉得之所以会提出这一点，我感觉它能够解决我们育儿当中70%的问题。那剩下的30%，它一定会有一些意外啊，每天有一些小的意外，或者是意料就是出乎你意料的事情发生，那也能理解吧？就是还是有一些容错的空间。比如说你今天不舒服了，那但是又恰好你轮班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不可能毫无人性，就是还是得大家做一个协商，就互相体谅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但我这点我还跟我儿子的班级的同学，就是他们班有日本人和韩国人嘛，我有跟就是我们其他的东亚小伙伴们有交流过分别和他们的爸爸和妈妈交流过，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当女性意识到说男性也需要承担这个育儿责任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或者是男性也认识到说他是育儿当中很重要一环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都会想出办法来的，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去问了一下就是我儿子的好朋友日本人，就是他的妈妈，我说那你们现在是怎么样分工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一代人的确就是非常典型我们想象当中的刻板印象当中的男主外女主内，他说他没有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画面是他跟他爸妈一起出去玩的，除非是家庭旅行，就是基本上都是他妈妈家庭主妇这样子。但是现在他的丈夫哪怕工作再忙，哪怕每天就是要工作到加班到很晚深夜，但是他还是会依然留出至少2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陪小孩做家务，然后帮妻子，然后他觉得这一点是他很感受很强烈的一个地方。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就是女性一定要工作，他觉得哪怕他有了小孩以后，就是哪怕去做一份很简单的工作，他都觉得他一定要工作。然后韩国的妈妈的话，就是他们俩也是一对就是双职工家庭，就跟我们大城市的很多城市里的父母一样，就是双职工家庭也非常的忙碌，然后甚至韩国的工作文化是比中国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996，然后他们甚至还007，就是非常的严重。他们甚至还会在每天工作之余，还会要陪领导喝酒，陪他们的上司喝酒，社长喝酒，打高尔夫，就是他们对于工作的这个剥削的时长是非常久的。但是其实即便这样的情况之下，她的丈夫也没有认为说，哎呀，我已经很累了，那我回到家我就只想躺平。他们还是会把自己个人的休息的时间牺牲掉去陪小孩。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感觉，那可能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样本的调查，但我还是感觉说，只要你夫妻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你这个办法肯定是比困难多的。
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专门负责做饭和接送，所以我刚刚说他们因为是非常独立的这个育儿的组合，所以我可能受了这种影响，我就从小就觉得我爸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我想在这里边提一点的，就是说有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是可以打破的。比如说爸爸能不能去所以开家长会，和就是你知道国外还有这种 parents coffe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
coffee morning，
有很多。
我经常是唯一的一个爸爸，然后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其实这里边的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分工很有趣，就是我因为做记者嘛，就是所以那种收集信息能力比较强，所以万一如果说学校开这种是。什么家长会又谈个什么，就一般都我去，然后甚至就说跟这种妈妈聊天，在我看来它其实也是一种信息收集过程，就像你刚刚说你去了解了日本韩国家庭什么的，所以我去参加这种我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我甚至还有这种好奇。但是就但凡到什么买校服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 play day 啊，那种好像就是妈妈就很自然，因为 play day 还有一种对吧，跟另外的一般也是对方也是除了妈妈嘛，然后这些女性的连接，还有这种买校服确实是我觉得男性至少是我吧，我反正很笨拙的这种事情，所以就 就我觉得就所以就是根据双方的这种兴趣和一些特长吧，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像一定有什么刻板印象，就是说好像爸爸不能去参与哪个事儿的这种这方面的顾虑，对，这个是我想提一点的。
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有这个认知已经超过很多人了吧。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之前也准备要聊，我们还没有聊，就是刚刚谈到的，其实因为育儿过程的这么的这种 overwhelming， 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小我都是被 shadow 的，都是被遮蔽的，无论是就像你刚刚说，虽然它是从你的这个身体里出来的，但是你的那个自我嘛，包括太太也是，那个自我肯定还是在的，而且今天的男女平等，而且有时候女性刚好在某个时候她的这种职业发展就比男性还更好，像我太太我觉得她就处在这个情况里边。那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在书里边说的是女性比如说在忙的时候她容易对孩子有愧疚，而男性似乎没有，那我后来我补充说男性又容易对妻子有愧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现在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类型，但是这个愧疚其实又来自于你对自我还是有需求，你还是想发展，因为你想无论你是20岁生的还是30岁生的还是40岁生的，你的人生一切也还早，你确实有很多那个去发展的东西。那我不知道就是像你现在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之前谈到就是那种学人家庭嘛，就之前程朗和她的丈夫最近的这本这个悼词引发的一些争议等等，就是大家无论是你是大学者也好或者怎么样，你都处在这种漩涡当中嘛，就是去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你这种我们从小的可能有一点点被锻造的那种什么时不我待，还是要不断的去精进自我的那种小我，比如说你自己目前是怎么样看待和处理这个事情？
说实话我因为陈朗的这个悼词我其实思考了非常多，然后因为我也知道一些他们的一些细节，所以我其实也想了很多，没有一个答案吧，而且作为旁观者我很难去给到他们一些建议和答案，就是每个人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闭环的逻辑，就比如说如果我是他，我可能是绝对不会放弃香港的教职工作，因为那是一份薪水很不错的工作，我觉得钱这件事情对于养育孩子构建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这个钱不是说我们要过多么奢华或者是奢侈品那些要去买这些东西，我们有这个钱其实它是一个兜底保障个人的一个底气，就是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我们现代家庭它是要遇到很多的风险的，我们可能暂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没有一些外部的不可逆的一些风险，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经济下行啊，比如说遇到一些你无法主导的，你无法去抗衡的一些外部的客观性的风险，就还是会有一些危机的意识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在那个悼词里面陈朗就提到一句说他一直希望丈夫可能会发一些哪怕水点的文章先把这个教职拿到。我只能说就是如果有这样期待的话，其实隐性意义上就是如果是看不见的丈夫的话，他可能也会内心也感受到妻子对他的这样一种期待的，他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像这种学者的夫妻或者说两个人都是对于工作比较的节奏很紧张，然后压力又极其大，就是一定要在40岁之前说实话是要有一定成就拿得出成绩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在完成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份悼词会让那么多的海外的现在在留学的，我看到小红书上我有刷到一些情侣，一些小情侣还很年轻的20来岁的人产生共鸣，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平衡工作自我家庭育儿这些事情，他如果都放在天平上拿这个砝码去称一称的话，每一个事情都很重要，那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想法就可能就是阶段性的排一些优先次序吧，就我们不能永久的把一些优先次序排在 比如说永远都是 把自我排在前面，或者永远把事业排在前面，这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可能无法就是永远是不变的，就可能是阶段性的，我会做一些次序性的调整。那对我自己来说，在前面的小孩养育的零到三岁的时候，我的确是把小孩是排在我个人的发展的前面的，但是等到就是他现在到了一定程度去上学了，然后我也和丈夫磨合出了一套共同育儿的这样一种模式之后，那我和丈夫共同的一个达成的共识就是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们是需要把很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然后对于小孩的学业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很不像很多家长一样觉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让他学这个学那个，那个一定意义上也会占用我们自己的个人精力嘛，那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年纪就是玩就好了，那我们也处于这样一个事业正在不断的想要自己进步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势必就会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段时间多留一些时间给到自己。如果说在育儿当中永远有一方是处于一个牺牲的情况或者是妥协的一个境地的话，这个天平肯定是会失衡的。
嗯，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其实也很想跟你们聊，我觉得你们俩还是至少在外人我了看来，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好的，然后也好像把这些事情都平衡得很好。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些你们经历过一些就是一些经验的一些行程啊，或者一些有过一些分歧或者一些困难，你们是怎么应对的，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而且你们不是搬了非常非常多次家嘛，就是一直处于一个有点像旅居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们又是怎么样去处理这当中的一些困难的。
嗯，后面这个好回答，后面那个旅居我们俩都可能不那么安分吧，然后我经常说什么逐水草而居，所以我们对搬家不陌生，我们结婚以后可能搬了20多次家，所以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一点之后稍微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干劲了，确实我觉得能感受到这个退化，但是就这点上我觉得还好。那前边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之前就对我自己这个小我的这个处理和对整个我其实是有一些很终极的思考，然后我没有处理很好，我甚至很晚才领悟到一些事情。
嗯，
我前两天那个我听布和十一他们在说，哎，那个国外的很多他看到长远他说很多墓碑上他们不写你的什么抬头什么的，而是写是谁谁谁的父母什么的。好像人的一生最终被这个东西定义，其实是一个很在西方世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情，而在可能我不知道是在中国还是我们的教育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好像我们虽然我们肯定不是具体在哪个石碑上刻字，会刻你是一个什么作家啥的，而是但是你仍然觉得就是至少像我会觉得，哎，我好像这辈子得写出点什么东西，对吧？能够甚至能够在就是超越我的生命，有还有人愿意去看的，那你可能觉得，哎，这个是才怎么样。然后当你在每天还是在就是因为小孩焦头烂额的时候，你确实会有焦虑，就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做育儿那个事情，而是他这种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他那种节奏跟你想创作的节奏他真的是两码事儿。就是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这个女儿8岁了，他仍然是处在时不时就叫你一声的那种情况，就有些小孩可能到8岁不会，但是我们家女儿就是一个时不时爸爸妈妈怎么样，这就是你不想让他叫你都不太行，因为就是说你当然也有一个独立性的培养，但是仍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他很想要跟你分享某个事情，有时候他就是刚好画了一幅他很得意的画，他跑，那你怎么拒绝他呢，对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国外的房子隔音很差的，我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你哪怕你房子不小，你甚至有什么楼上楼下，它其实那种声音还怎么？包括你如果像我们在录这种播客，如果现在就在家里啊，我就很怕它突然就冲进来。就我就觉得哇，这种情况其实就让你这个心是不是很安？但是这种东西太常见了。我在 UVA 的一个老师，他是澳大利亚来，他是一个女儿现在14岁，他某一天在早上6点钟还是7点钟在那读他自己的作品，不知道在哪里读，可能读了那段刚好还有点情色描写，突然他女儿14岁跑进来找皮带，他在 Instagram 上就发了这个过程。就我觉得这种孩子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我是心理上都有这种应激反应的，就是你在家就玩玩孩子在家，我很难去做真正的这种 所谓的写作型的创作的。然后我有时候这个时候就说跟我太太说啊，那你的工作是那种管理公司为主嘛，那你就开会嘛，就相对还好，当然这是我的借口啊。就是说我这种焦虑就是对于创作的时间不够的这种焦虑伴随我很久。然后呢，我去年九月到这个 UEA， 然后我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小房子，我每周有3到4天来这儿。我觉得这当然是我太太很大的支持了。那我记得我头一周来的时候，我的体感是我终于知道一天是多长了。我不知道你能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一个人 fully 知道你自己再也没有被别人干扰的时候，你重新能够去感受时间的长度是多长。每天太阳从升起来到落，当然英国的太阳升起落变化很快啊，但是至少你知道你那个时间里边，甚至你会知道你的这种创作的这个体感，你的精力是可能能持续几个小时是最有效率的。然后你同样也会累，然后你同样也可能需要去喝咖啡或者去走散步走走。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家里，你肯定就是要去肯定会去做一些帮助家里其他事情嘛。那原来你在做这些帮助家里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点不情愿说，哎呀你看我那边又没弄完没弄够，然后我就来做这个事情。当我来到一个没有完全没有被干扰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哦，我有可能我每天最有精神的，就像一些作家他每天可能就早上最有精神的那个几个小时写，那他一天就完成了那种感觉嘛。就是说你最有精神的是哪些。那么当我再回到我的那个家庭生活的时候，我其实也就开始会有更平衡的去看待说，哎，我不是一个像长期吃不饱的人，就想要吃个痛快吃个饱饭，而是我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马拉松。那我如果在，因为现在孩子也能读书了，如果我在他读书的这个时间里边我能够自己提高效率，那我其实这一天也我不应该有一种遗憾感了。我原来是这种恶性循环啊，就是说孩子明明去上学了，那你的身体的那种疲累感，和这个时候你反而不想工作，你反而想躺平，你反而想跟别人打个电话聊天啊，或者说去喝个咖啡啊，一会儿然后一天又就结束了，孩子又回家了，然后你又在怨恨说啊，你今天又浪费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在国外特别容易这种感觉，就是没几个小时孩子感觉就又回来，然后你如果你这一天没做什么，你就感觉你这天就废掉了。
是的是的，这一年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短暂的一年在海外嘛，就是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一年别的没干什么，就是光顾着生活了，这是说的好听一点，其实就是光顾着带娃了。这一年其实我要写一本书的，但是到现在哎呀不能被编辑听见，就是还是这个进展极其的像蜗牛一般的缓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取舍吧，可能作为成年人他是很难既要又要的，就是很多人说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都是全部都要嘛，但其实我觉得越是成年人他就是要取舍的。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得夫妻双方互相去创造一个对方可以独处的时间，或者就是你找一个什么地方刚好你去哪怕自己住个2天，我觉得有时候都能恢复那种对时间的知觉。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他确实需要去喝一口泉水，喝一大大堆泉水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说的有点太严重了，但是我觉得我之前的这种感觉是这样。那其实我太太她更加也同样承受了这么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受，而且我平心而论呢，我觉得她身上同时 multiple tasking 的承担的东西肯定比我更多的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要去来重新说到刚刚说的那个终极的问题，那我们是否确实是要被你所做的这个成就所定义呢？还是说其实你大多数是最后你是在你的家庭和你的小的朋友 circle 里面人家认为你是一个靠谱的 reliable 的有责任的或给别人提供了温暖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生意义是不是其实有可能大过那些不认识你的读者，然后因为的一些虚名可能给你鼓过两次掌，那个更重要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
我有甚至这个问题我也和我的队友有过争辩。我自己是同意后者，就是我一直觉得把自己的既然你 有了这个生命嘛，就如果是你们是未婚未育的状态，然后或者你也是一个独身的状态，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状态，说实话你随便去搞什么，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都可以尽可能的尝试，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家庭，你就是有了羁绊，这就意味着你是无法去尽情的做很多你个人的事情的。这也是网上大家对于陈朗发出那篇悼文以后，对于那个丈夫的一些微词吧，就会觉得说你既然有了家庭，你为什么就是在很多时候，包括在陈朗的悼词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些爱当中夹杂的是怨，然后怨当中又夹杂着爱的那种很复杂的情感。
但我又从另外一方面，我还蛮理解丈夫的那种感觉，因为
是
作为曾经的媒体人，还有就是说传统的这种什么知识分子学人，好像在中国的这种什么国族的这样一种情义节下面，老是想觉得啊，这个人是带着使命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发出一篇什么东西，这个篇在这个学术史是有地位的，或者你就做出一篇新闻作品，是像当年改变了社会某个进程的。包括林先生也是学者嘛，他我不知道，我在猜，他可能也会想说，哎，我这某一篇研究是在国际哪里被引用了，然后在这个他这个专门领域的历史里边是一个这个一定要被人提及的一些东西，就这个东西确实它有很大的诱惑力，它可能有超越生命的诱惑力。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是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我对我自我的认知就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很难。
那你理解你先生如果有他有
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确实有牺牲一部分家庭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呢？
对，所以其实两个人就是要做好共同的协商，而且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一些学者夫妻，年纪很大，然后大家互相扶持啊，好像相濡以沫那种感情。
我们程平原和夏小红是我的潮汕老乡，对，程平原是就他们好像也是一对学者夫妻。
对，
就是比较
对，好像是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运气，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它可能不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就可以换来的。因为一个人的我始终觉得，就金宇澄老师，我前段时间看了他一篇访谈，他就说我们个人不能高估一个人的作用，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是我始终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哪怕你很有追求，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件事情就我能够努力了我就一定能够成功，你必须要想到一些如果不努力怎么办，如果努力了你没有达到这个成果怎么办，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你时刻，就是可能我是一个很有危机意识的人，就是我时刻会想到自己的身上。而且一个人的成功，我还是觉得它是由这个时代所很大程度上决定的，它是有很多的运气天赋成分所在的，所以我们不能高估自己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在这个时代之下你所能够换来的红利。我是一直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谨慎的一个人。
我个人其实认为就是说伴侣之间肯定其实根据情况是可以有所侧重，如果这个时候他处在了一个相对上升的期间，那相对时间资源给他倾斜，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有些时候时机是不一定会再来的嘛。那我现在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因为有了一定的刚刚说的一个感受了时间的长度之后，我也知道说写作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缓慢的事儿。我现在不着急说自己真的比如说你因为我听起来，因为我新年45岁了，哇，这个在中国语境里现在多老啊，但实际上你在对写作者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长的。因为你哪怕我到了50岁50岁出头，我女儿长大了，我仍然还有时间写作，所以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会说完全停止写作，我肯定是这样写，因为我还每天白天还是有些时间啊。但是我愿意，比如说我感觉我在接下来5年里边，特别是我这个目前这个学习，今年可能其实夏天就不用上课了，其实就很多又时间又自由，我感觉我就很想去就是接回主要带这个女儿的这个工作，因为我太太我觉得她现在的事业上各方面她有很多很多要去做的，而且我觉得势头也不错，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够去支持到她。而我这个阶段我就是想以写作为主，当然我还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会认为我能够接受这种缓慢。这个在我以前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可能的，但我现在的感受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会想要说就是 根据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特点，然后能够一些支持，然后我愿意，我觉得首先是我自己认识到这种东西是一个急不来的，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跟你想法有点类似吧，就是我觉得人生是很长很长的，就是没有必要赶在某一个年龄点说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它其实办法是很多的，就是哪怕我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站在学者的角度，他可能有飞升即走的问题，他可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天花板的隐形的一些限制，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没有什么问题它是无法永远无法被解决的，就是它总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灵活的调整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灵活度特别的重要吧，就是在婚姻当中在育儿当中的这个灵活度可能都很重要。就是我最喜欢繁花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人就是范老板嘛，范总，就是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浙江商人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形象，但其实你会发现他在灵活的同时，然后他当时去找一些资源的同时，不把一条线绑在保总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到后面他会发现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其实我刚刚说到，就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在比如说宏大的一些使命和个人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抉择，但我总觉得它当中是有一些灰度的，就是你个人的一些生活它也是一些微小的改变吧。就比如说我写这本书，然后我在育儿当中的一些实践，包括我跟其他的父母其他的爸爸或者妈妈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们在一些家庭的小范围的发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革命也好，它其实也是会对整个的社会产生水滴般的一些作用的。就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样一些水滴般的作用，而总是把所有的视线放在一些宏大的使命上，它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中间地带可以让我们做协调的，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人一定要给自己一个 buffer， 这个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只是永远的向前冲，然后这个目标设定好了以后我就要不顾一切的往前，没有任何的一些缓冲地带的话，其实是就真的就是一场赌博啊，就会我觉得会有点像亡命之徒的感觉。但如果有了缓冲的地带，然后可以永远是可以坐下来，知道你是可以被伴侣接纳，然后可以跟伴侣共同协商，你们走向一个可能你们原来的目的地是 A， 但因为你们经过了协商或者一些客观因素的这个变化，你们可以去到了 B， 那有可能 B 的风景也很好啊。就是人是可以不断的变化和灵活的，就是这才是主导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就我觉得你能够主导自己的人生，不是说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必须要得到它才是成功。我觉得能够主导生活的方式是你要允许自己出错，你要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有耐心，允许自己和这个世界周旋。
因为我看你书里有很多很多学术的引用啊，然后你的学术功底也很不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哎，我同样能做一个学人，还是说你觉得你现在主要想做好这个写作者这个身份，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这个 career 所谓的这个 career plan 你是怎么看呢？
我好像一直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 career plan 的人，因为我发现我plan 了半天，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吧。对，就是可能还是看发心，就是当我三年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发心就是在于说我想要把中国的母亲的一些现状或者一些城市里的一些母亲遇到的一些困境把它写出来，就我的发心仅仅如此，然后希望更多的女性被看见，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处于一个两性对立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两性对立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你看今天的韩国就知道了，就是生育率已经垫底了，然后年轻的韩国男女之间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对立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这一点是不利于人类的文明发展嘛。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一些身体力行的改变，然后把这个改变发生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就在育儿当中也是，就是不能指望说孩子一定会长成一个你期待当中的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过程。就像你的李奇乐，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一定要走一个专业的音乐的路线，但最后他可能收获了一个你们也意料之外的一个 学校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本身这个结果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因为就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嘛，我们就是从你个人体验以及你的采访去谈了母亲在这个养育过程中这个重大的这个角色，以及其实是她不应该被承担那么重过重的这种角色期待。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初衷。那么她其实就是说她后边她是需要配一本，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父亲才能对得上，对吧？就是说不能说光在母亲这边只是解套而已，然后其实对于父亲的这种角色定位，和甚至从我们因为里边也谈到说可能会从生理的角度啊心理的角度会进行分析，这个关于父亲这个谈的，我觉得确实还不够多，这里边可能有涉及到
最后一章有写，
对对对，最后你把它包在里边了，就确实是在一个今天其实这个原来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完全消解，然后让可能父亲觉得过多谈论育儿仍然是一个好像不能比拟他们自己各自领域内的工作那么名正言顺那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事情，就像我节目开头一样说啊，我最近就变成就专门谈育儿的人，我其他的东西没有东西给，还没到时间给大家，好像我自己就觉得好像要有点那种 ashamed 的这种感觉，那这其实也不对的，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社会给男性的一种定义吧，就是就会觉得说一定要光宗耀祖的事情对于男性来说才是重要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小朋友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啊，就他们才是未来。那如果说和他们相关的事情，为什么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没有那么光荣的事情，就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吧。
对，我
觉得男性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
现在会越来越多的男性出来谈育儿，然后而且是分享这种就是同样有细致的心路的，我觉得是很好。因为上一波的那个男性讲育儿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扮演了什么科学爸爸或者什么爸爸，就其实在我看来还有点功利，就好像那个是那种传统说爸爸能够在数理化或者说科学什么方面帮那个孩子怎么样，然后我觉得那种还是过于功利，就男性在育儿里边的很多心理很多细微的东西啊什么的，其实谈的不多，我觉得最近可能才刚出现，那所以其实是需要更多的。
就是多做了你才能谈得起来，就如果不做的话偶尔出现一下的话真的就只能谈一些宏大的事情了。
对对，这确实是真相。我觉得像我们回应开头说的，其实中国的今当下的这种育儿 pattern 其实是很年轻的，就真的是因为我们社会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然后这么年轻，其实然后在代际意识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身上感受到过去的那种模式它就已经好像是怎么延续了好久啊，中国人怎么什么固有的模式，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能看到它在，其实我觉得现在至少打破了30%。我乐观了吗还是怎么？
我不知道，我这个很难去定义，因为我们其实都生活在信息茧房里面吧就是可能我们身边状况会好一些，比如说我身边可能很多是大学老师，那他们天然的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有寒暑假，就是说有很多寒暑假的时间相对来说只能说他就是天然的，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他就有了更长的假期，他可以陪小孩旅行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所以我在这一章里面有一章里面也写到了时间贫困的男人嘛，就是其实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也对于年轻的男性是很不友好的，就其实在韩国也同样的情况，他们这种前辈和晚辈之间的那个是更有张力的，所以其实年轻男性如果要做爸爸他根本没有时间做爸爸，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年轻的男性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育儿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它很难去单一的 分离开来，拨开来。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就只能说意识上的改变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我怎么谈到最后居然有点悲观起来，感觉生育率会持续下降啊？因为谈了半天也谈不清楚的事情，
啊，
证明它在结构性上有极大的问题。
是啊是啊，你就看韩国和日本为什么生育率，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力气，生育率还在还在这个低位呢，就知道了。
对，就我有可能像我们这种做父母的人，在接下来十年都真的越来越变成珍惜了，就不是不可能的。你在朋友圈里面就都有这种情况。
对，但是养育生命本身还是美好的，就是这件事情的确是一种淬炼。但其实一个个体的生活，比如说大家都不生小孩，然后也不结婚了，男女的之间的平等的问题就会被解决吗？然后这个歧视的问题，职场上的对于女性的隐形的歧视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吗？我觉得也是未必的。其实育儿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去介入到男女之间讨论的平等权利一个讨论的一个方式，它其实会让别人，会让所有人吧，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会更好的更客观的去看待说有一个东西它就是对于男女是不平等的，那这个事情意识到了这个不平等才会在这个职场当中做出一些推动性的改变。我觉得其实讨论育儿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于这里。
对对，我觉得我们谈话结束在这里特别好。我觉得就因为现在有一种趋势，好像有没有育儿已经直接把人群分隔了，区分开来了，好像是两边悲喜不能互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谈话节目，就是说像你说的，即使是没有育儿，这个世界是一定更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可能真正的意义在于，就是说多进入到具体的两边去听他们内部的声音，不想生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生育了的人他们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向往更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谢谢子欣。
谢谢谢谢杭州。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到最后都在沉思了都。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很期待下次和你太太聊一次。
好呀好呀好，又可以约起来。
好的好的，
好，
拜拜。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辛弃疾，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您也可以在公众号 ThinkH 辛弃疾找到关于节目的文字推送。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